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五册，大卫王，建立大卫城。亚尼尔终于决定押宝大卫，因为大卫是众望所归。亚尼尔跑去对以色列的长老说，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，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，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和众仇敌的手。亚尼尔自封为大卫的特使，去每个地方拜访游说，似乎忘了他与大卫对立的情势。最后亚尼尔到了希伯伦，带着20个随从，大卫意气风发，设摆国宴，用最高级的规格来款待亚尼尔。亚尼尔也拍着胸脯表示，他将继续招聚更多的以色列人一起归附大卫，双方相谈甚欢。这个时候约押正率领军队在外面打仗，回来听说这件事，大为不满，非常不客气地直问大卫，押女儿来见你，你为什么还亲自送行？你应该知道的，押女儿来是要欺骗你的。他就差没有明白地训斥大卫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约押实在是超出一个臣子的言行，但亏得大卫是心胸宽阔之人。约押偷偷地打发人追赶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约押实在是超出一个臣子的言行，但亏得大卫是心胸宽阔之人。约押偷偷地打发人追赶亚尼尔，在希拉井这个地方追上，并且带回希伯伦，领他到城门口，假意地对他说，凑上耳朵来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。亚尼尔不疑有他，靠了过来，准备听悄悄话。这个时候约押抽出一把小刀，刺透了亚尼尔的肚腹，这是要报当年亚尼尔刺死约押小弟亚撒黑的仇啊，用的也是同样的刀法。约押真的是做了不该做的事。老早在约书亚记中，上帝曾经规定几个逃城，任何无辜杀害人的人都可以寻求庇护，而希伯伦就是其中之一，谁也不可以在这里没有经过审判随便杀人，更何况两国交战不杀来使啊。亚尼尔善意前来，约押怎么可以私下动刀呢？这回大卫生气了，而且气得发抖，他说，这个无辜流人血的罪必不归我，也不归我的国，完全归于约押一家。愿他家不停有人生大麻风、患漏症、驾拐而行的、被刀杀死的、缺乏饮食的。这里所谓的驾拐而行，拐啊，并不是拐杖，拐的意思是纺锤或者是绕杆，指的是一个男人失去了地位，他跑去做一个妇女的纺织的工作。而大卫下令要用最隆重的国葬埋葬亚尼尔，并且吩咐你们每一个人应当撕裂衣服，腰束麻布，在亚尼尔的棺材前面痛哭。他自己也跟在棺木后面，边走边哭，哀声道，亚尼尔啊，你堂堂的一个英雄，怎么像鱼丸人一般，手未曾被捆绑，脚未曾被锁住，白白地死在罪孽之下呢？大卫是真情流露，似乎忘了亚尼尔长期与他为敌，他只记得亚尼尔是个人物，是个大将军。大卫这么一哭啊，众民也跟着哭成一片。有人劝他说，多少吃一点食物吧。哦不，我如果在日落之前吃任何东西，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。人们这时才明白，杀死亚尼尔并不是大卫的意思，他也为自己洗刷了黑锅。大卫再三的叹气说， 你们知不知道以色列中死了一位大元帅啊？然而他也并没有处罚约押，因为如他所言，洗鲁雅的两个儿子约押、亚比衰比我刚强，我虽然为王，今天仍然软弱。洗鲁雅是大卫的亲姐姐，这两位侄子颇让大卫伤脑筋。大卫将此事交托给上帝，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。亚尼尔死了，权臣也被消灭了。傀儡皇帝伊士波设应该高兴，他终于自己可以掌权了。然而刚好相反，伊士波设怕亚尼尔，但是他更怕失去亚尼尔，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国家大事。利甲跟巴拿两个兄弟趁着伊士波设在呼呼睡午觉进了房子，假装说要拿麦子，他们一下子就砍下了伊士波设的脑袋，在亚拉巴走了一整夜，见了大卫王，还自我邀功说，扫罗曾经寻索王的性命，看哪，这是扫罗儿子伊士波设的首级，耶和华今日为我王报了大仇啦。可是没想到大卫的心跟旁人不一样，他说，以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被杀了，他自以为是报好消息，我就把他杀在喜格拉，更何况今天你们把一个异人杀在床上，我当然要向你们讨无辜流人血的罪。于是大卫吩咐砍断这二人的手脚，杀掉之后挂在希伯伦池旁，却把伊士波设的首级安葬在亚尼尔的墓中。众支派闻风而来，他们撒娇一般地说，哎呀，我们是您的骨肉啊，耶和华也应许你必牧养以色列人。于是他们一起高大卫为王，大卫正式登基，年方30岁。从他年幼，上帝就毫不留情地磨练他，今天他终于扬眉吐气了，众民欢腾，喜气洋洋，这也是他第三次受膏。他写诗赞美主，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当盾牌，你的右手扶持我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。然而胜利的快乐一个晚上就够了，因为明天还有新的挑战。当大卫偏安一方之时，腓力士人睁只眼闭只眼，但现在大卫统一以色列了，那非除掉他不可了，所以大卫又开始打仗了。人生多么辛苦啊！耶布斯人根本瞧不起大卫，因为锡安险峻，易守难攻，甚至他们自夸连瞎子都可以防守。但靠着神的大能，大卫硬是攻入了，而且给这个城取名为大卫城。所以我们在今天以色列的地图中找不到锡安，这似乎是耶布斯的卫城，后来锡安成为大卫城的代表名词。在旧约中的预言跟诗歌当中，锡安都成为耶路撒冷的别名。